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打开你的话，打开你的圣言，求你用你的话，用你的灵来开启，来带领，来安慰，来赐给力量给所有属你的儿女。让我们来到你面前，得着你的话，得着你的能力，得着你的应许，我们就蛮有能力的跟随你，要在我们身上见证主你所做成的何等奇妙的作为。让每一个属你的儿女都把荣耀颂赞归给你，也继续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让孩子能够将你的信息传递得清楚明白，让所有听到的人是得着从你而来的话语。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 Amen。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题目叫做做更蒙福祉的姊妹啊，显然这个信息是专门对姊妹的，从士师记来的一段经文。这个信息呢也是连接上一个主日我所讲的是专门针对弟兄啊做执事的啊这方面的信息。那透过这个信息呢是要传递神要传递给姊妹的信息，上帝对姊妹的啊特别的带领。那在这个经文的当中啊，也在信息的当中提到蒙福这个词。那所有的信主的人呢，我们都是在神面前蒙福的。那蒙福呢是每一个信徒共通的，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界定在神面前是如何蒙福，如何才是做一个更蒙福的人。在蒙福这个界定上面呢，我们很显然有几个方面我们要把它界定的清楚。一个讲到我们基督徒的蒙福不是世俗流行的心灵鸡汤，透过一些自我调节感觉到自己很蒙福啊，就算蒙福了，也不是世俗所流行的一些什么聪明的方法，透过一些什么手段得着自己所要的所谓的福分，那也更不是啊鲁迅小说所写的祥林嫂靠迷信得到自己所谓的想要的福分。那真正的蒙福显然是从真正赐福的主那里来的，那这是第一个界定。第二个界定呢，我们要看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要蒙福，那姊妹蒙福和弟兄蒙福有什么不同吗？那在这个里面呢，我们要知道在蒙福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是相同的，在原则上没有任何的区别，但是在方式在途径上有一些不同。上帝造男人造女人，他们性别不同，角色不同，被上帝带领的方式也是不同的。那弟兄要按照上帝对弟兄的带领，他们因此顺服神蒙福。姊妹要按照上帝对姊妹的带领，他们因此顺服神，也在上帝面前来蒙福。在上个主日我讲完以后呢，有一个姊妹专门问我，她说你这个讲了很多有关弟兄的信息，在教会里面怎么服侍他们的职分啊职事啊各方面，那我们姐妹怎么办呢？我们姐妹应当在教会里面如何呢？那她跟我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好问题，这是一个姊妹也需要了解的问题。上帝在姊妹生命当中的旨意到底如何？上帝如何带领姊妹走蒙福的道路？在圣经那里面记录了很多姊妹的，在旧约的时候大家知道的有撒拉，有利百加，也有哈拿，还有底波拉，在新约也有玛利亚，有好多玛利亚啊，还有这个百居拉是跟保罗一起做宣教施工的，也有那位叫菲比的是在间隔里做执事的那位姊妹，还有把家庭开放给教会的吕底亚，那这都是姊妹，上帝都使用他们，他们都是神的使女，都在神面前蒙恩。那这些是我们透过要了解上帝如何带领姊妹的很重要的这些的生命的见证，和在这个见证我们所看见神如何带领的这些的信息。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姊妹叫做雅意的，不知道你们以前听过雅意没有，至少我好像没有专门听过有人讲雅意的。那雅意这一位姊妹呢，她是很特别的一个姊妹，那这个姊妹呢有很多很鲜明的那个生命的特质。这个雅意既聪明又勇敢， 啊，这是我们很多加拿大姊妹所具备的特质，又聪明又勇敢。那同时呢，这个雅裔呢，他面对人生很大的挑战。那这个挑战之一是什么呢？她丈夫的灵性不好。她丈夫本来要带领家庭的，但是她带的方向不太对。那雅裔的灵性比较好，她比较看得清楚上帝，他是唯一赐福的那位神，他比较认识耶和华，那知道呢，唯有耶和华是真正赐福的来源。然后雅裔怎么办呢？在雅裔的人生当中呢，他做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也是相当轰轰烈烈。那这件事情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家人，甚至对他的族人都产生巨大的影响。圣经没有很多的经文来讲雅裔，但是圣经对雅裔的评价是相当高。他说雅裔是在众妇人当中更蒙福祉的那位妇人，评价相当的高。那我们就透过圣经对雅裔的这个记录，我们来学习啊，每位姊妹来学习我们如何跟随神走蒙福的道路啊。弟兄也可以听的哈，讲给姊妹的弟兄也要听。那在这个圣经的当中，有关记录雅裔呢，只有三段的经文。在三段经文的里面，我总结出四个要点。那第一段是我们刚才读过的那一段，在士师记的十七章的这个四章的十七到二十三节。那在十七到二十节的里面，他讲到雅裔是个什么特点呢？他非常能够看清楚真正那个福分的源泉在哪里。雅裔有很清楚的看见，他知道真正赐福源头在那里，他看得清楚。那后面到21到23节呢，雅裔他看得清楚，他也抓得紧，他牢牢地抓住这个福音的这个源头，他付出实际的努力，这是雅裔的第二个特点。第三个呢，是士师记第五章的第六节，要讲到雅裔因此非常得上帝的纪念。他是个很得上帝纪念的这位妇人。大家要了解啊，雅裔是外邦的妇人，她不是以色列的妇人的。那第四个是在士师记五章的二十四节，是讲到雅裔是个蒙大福的妇人，她比众妇人更蒙福祉啊。这是我题目的来源，是从士师记五章二十四节从那里来的。那这个事件呢，记录在士师记的第四章，讲到雅裔的事件。那士师时代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糟糕的一个时代，一段时间，他们的先祖刚刚出了埃及，脱离了为奴的地步，然后在旷野地漂流了40年，经历了很多的贫乏，也经历上帝的管教和熬炼，终于进入到了迦南的应许地，牛奶鱼米之地，开始过上好日子了。但是这个好日子没过多久，就悖逆了，就落在败坏的里面。所以上帝震怒，就兴起外邦与他为敌，攻击他，让以色列落入非常凄惨的一种的生活的光景。然后在同时呢，上帝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那为什么上帝做这两件事情呢？要让他们真正能够悔改，能够看清楚上帝才是真正赐福给他们的神，让他们能够遵行至圣的律法，在上帝面前真正的蒙福。这是上帝做的事情的原则，这个原则是不容易啊，是不是那么很难理解的。但是这一个简单的原则，以色列经历上帝反反复复经历了400年。那在整个过程的当中，经历了12个士师，包括后来的以利、撒母耳，一共14个。换句话说，在士师时代，他们反反复复经历同样的事情，经历12次啊。人家说这个你一条河沟里不要跌2次，他一条河沟里跌了12次啊，这么一个状态。那这么一个状态所带出来一个什么情况呢？他们活在一个很凄惨的光景。那雅裔的时代呢，是在底波拉的时代，底波拉是上帝兴起的第四个士师啊，14个士师当中唯一的一个女性。 那底波拉呢，他非常清楚上帝做事的原则，虽然他自己被兴起做士师，但是他知道上帝让男人做带领，他就推那个巴拉做领袖，然后巴拉出来带兵打仗，他呢帮助他巴拉的软弱胜过敌国，那这个是底波拉所做的事情。那本身底波拉被上帝兴起也说明什么呢？说明整个时代的软弱，在整个士师时代的当中，男人的软弱，带领的软弱，也代表整个时代的软弱。因为上帝设立男人是做头做带领的，那当带领的软弱，那整个时代就是软弱的。所以底波拉被兴起是在这么一个背景的下面。那在这个背景的下面，底波拉被兴起以后呢，又同时出现另外一个女性，就叫做雅意的。那雅意呢，也是一个非常刚强的一位女性。那她和底波拉呢，略微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底波拉是犹太人，以色列人，她的出现呢是有民族性的代表，她是选民以色列。那雅意呢，她的代表是什么？她是外邦人，她是代表一个家族性的、家庭性的这么一个角色。那上帝用雅意成就一件非常大的事情，那这件事情是赐福雅意和雅意的家以及雅意的家族。那雅意呢，他是基尼人，基尼人西柏的妻子。那基尼人是谁呢？基尼人呢是以色列人的亲戚，摩西的岳父的宗族呢就是基尼人。那他们原来是住在米甸旷野，他们不是耶和华的选民，他们是选民的亲戚，这么个关系。那摩西曾经跟他岳父说呢，邀请他同居，为什么？他说我们所信的这位耶和华是赐福的神，你跟我们同居，一同来蒙耶和华的祝福，这是摩西的邀请。那结果呢，到了士师时代以后呢，这个蒙福的民族呢变成了遭灾的民族，整天落在一种的这个战争不断，饱受敌国欺凌和攻击的里面，活在一个很可怜的光景。那这个状态会对基尼人产生什么影响？叫做城门失火，什么殃及池鱼。本来跟你以色列人同居是要蒙福的，结果呢灾难不断啊，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那在雅意的时代呢，攻击以色列人的是叫做夏所地作王的迦南王耶宾。那这个耶宾很厉害，他有铁车900辆，那圣经说他大大的欺压以色列人20年之久，被欺负了20年，很厉害。那到经文刚才所记录那段，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那这个经文记录到这里已经讲到底波拉兴起做士师，他推动巴拉带兵打仗，上帝出手，以色列人得胜了，他击败了这个迦南王夏所。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士师记4章15到16节，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个人。到一个什么地步？全军覆没。那只有西西拉一个人步行逃跑。那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那个带兵的将军，原来他带兵900辆铁车，带领很多的马兵来打仗，结果打完仗以后呢，铁车也没了，战马也没了，兵也没了，剩下老哥一个徒步逃跑。是什么意思啊？是败到完败的地步，就仅存一条命，啥也没了，就全部击败到这个地步。然后呢，这个西西拉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那这节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内容，这句经文说什么呢？是描述当时基尼人和以色列人以及夏所王耶宾他们的关系。圣经说什么呢？说叫基尼人西柏家和耶宾王是和好的关系。 是和平的关系。所以西西拉逃跑，他会逃到基尼人这里，逃到雅意这里，因为那是个安全的地方。那在这个里面呢，这个背景里面呢，要告诉我们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西百家呢，他是个很大的家族，他应当是在各的基尼人当中是很有势力的，所以西百有可能是族长甚至是首领。为什么呢？因为他和耶宾王签立合约，你和一个国王签立一个和平的合约，你自己必须要有一定的地位才可以的。所以西百这个人呢，应当是不简单的，是一个家族的可能是族长甚至是首领。那西百不简单，雅意也不简单，这是第二个信息。雅意作为西百的妻子，她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人物。西西拉他投奔到雅意的这个帐篷。那经文说呢，雅意出去迎接西西拉，西西拉显然认识他。那这一个敌国的原来强国的大将军跟雅意很熟，互相认识的。所以雅意是一个非常不简单的一个妇人。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基尼人本来是和以色列人的亲戚是同居，是和好的关系，现在他们转去和他们的仇敌迦南王耶宾和好的关系。那这个转变是怎么产生的呢？这个转变是因为现在以色列人遭灾了，然后呢，迦南王耶宾呢，他们这个国家是强国，这一个强国和他签订合约是表达什么呢？表达雅意的丈夫西百他的眼光。他是一个什么眼光呢？作为一个家族的带领者，作为一个丈夫，他看重的是眼前的兴盛，这是他的看见。那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个家长他的判定，他的审时度势，就是以眼前的利益做决定，就不是有雅意那种的看见。他看不见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当中的作为到底是什么。因为耶和华他的确是惩治了他的选民，但是他的惩治是暂时的，他的祝福是永远的。那西百没有这个看见，所以他对他的家族，对他的家庭带领是这样。雅意呢，有这个看见，他和他的丈夫看法是不一样的，他有这种属灵的眼光，他看见耶和华是赐福的神。那但是仍然与耶宾王签约是什么意思呢？雅意顺服他的先生西百。那如果是这样，你可能会产生一个问题，那这不是完蛋了吗？雅意明显知道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却顺服先生错误的看法，那这个家不就是倒霉了？这个家族将来不就没有盼望了？和耶和华的祝福就没有关系了，是吗？不绝对。这个是雅意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也是所有做妻子、做姊妹的，你们要抓住的一个原则。尽管你所跟随的人，尽管那个所谓做带领的，他不怎么样，你呢，顺服他，但是不意味着你在上帝的祝福面前是没有作为的，不是。雅意他清楚的观察，清楚的看见，他也会等待着在他能够出手的那个地方他要出手的，他要为这个家族做出那个祝福的那个行为。这个是雅意他非常聪明有智慧的这个地方。所有的姐妹都是一样的，你可以的，那个带领的不决定那个将来绝对的结局，谁来决定啊？上帝决定，你仍然可以做的啊。这是雅意。然后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那这个经文描述呢，雅意他如何来接待西西拉，他出来迎接很热情的，很客气的。然后呢，大家要了解这个接待不简单的啊，这个接待可不是接待访客啊，到你家去吃饭，我出来迎接一下。这个接待是什么？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败兵之将，是逃亡的， 后面刀兵追杀呢，他出来接待他，那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是要命的。你接待一个被追杀的人，你把他藏起来，那个追杀的人来了以后，不要连你一起杀掉吗？亚裔他很有这方面的胆量，他很有胆的，他看得准。第二样，请我主进来。亚裔做事情非常合宜啊，西西拉已经狼狈到那个地步了，徒步逃跑的，那坐铁车骑战马的，现在徒步逃，那是个什么光景啊？那个狼狈的状态啊。然后他说请我主进来，非常的合宜，对他的尊重到一个地步，说你不是败军之将，你将来还会很厉害啊。这是亚裔第二个厉害的地方。然后他说你不要惧怕，一个妇人安排大将军说你不要惧怕，表达的亚裔是什么？这个姊妹非常的沉着冷静。所以呢，看亚裔这一个简单的表现啊，我给他八个字，叫做胆大心细遇事不慌。你看过沙家浜没有啊？那里面有个叫做阿庆嫂，亚裔就很像这个阿庆嫂，胆大心细遇事不慌。然后呢，他接待的不是胡司令，他接待的是西西拉啊。很多年轻人不懂啊，对不起啊，如果你们有大陆背景的你也不懂啊，那我们大陆背景年纪大的都知道阿庆嫂是谁啊，你们不知道啊，对不起。那以后你回去复习一下啊，补课啊。那这是一个当时亚裔的情况，接待这个西西拉。然后呢，后面就很顺理成章了，西西拉就进了帐篷，亚裔何干？因为有了非常好的一个欢迎，西西拉呢产生的是什么？是一个极大的安全感。有了这个安全感以后呢，他就进来，亚裔用被子把他盖上，就增加他的安全感。增加的结果是什么呢？西西拉对亚裔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亚裔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现在是什么关系了？好朋友，非常信任，已经开始要水喝了。然后呢，亚裔呢更高格的招待他，给他奶子，他就更舒服的躺在被子里面。后面西西拉又对亚裔说，请你在帐篷门口，我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说没有，什么意思啊？亚裔是我的人，我们是一伙的，非常的安全。亚裔给西西拉营造了一个非常安全的环境，这是亚裔所做的事情。所以这一位姊妹，她的智慧，她的聪明到一个地步是超越阿庆嫂的啊！阿庆嫂是真要保护她的，亚裔不是。圣经里面没有说她后面要做什么，目前还没有说，但是亚裔显然是为后面的事情做铺垫的。大家要了解啊，西西拉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呢，不那么容易被人家骗的。那亚裔能够做到这一点，他如果不够足够的聪明、智慧、冷静，大概是做不到的。所以每一位姊妹啊，你所有的聪明智慧都不是白费的，上帝给你的都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是你怎么用，你用在哪里，你抓住的到底是什么，你用的聪明和智慧，你所执着的到底是什么，这个是要点。后面西西拉疲乏沉睡，那这个沉睡到两个原因，圣经说是他疲乏了，徒步逃跑被人追杀，很惊恐，精神紧张，极度疲劳。那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是亚裔给他极大的安全感，给他的接待保护，很仔细的藏匿他，还站在外面放哨，他很安全，他就睡着了。那睡着以后发生什么事情呢？西柏的妻亚裔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哇，这个动作我看了以后都吓一跳，这个场景是有点可怕的。大家知道哈，那个帐篷的橛子可不是你到处出去露营的橛子啊，你露营那个小帐篷很小的， 那个橛子大概细细的一个钉下去，你住一晚上，第二天。那他们是旷野的，那个帐篷是非常大，是常年居住的，是很重的，没有现在那种轻的材料啊。那个橛子如果固到地上，那一住上年几年的话，你有多大的橛子啊？哇，那个橛子应当是铁做的，那像一个大铁枪一样的拿进来，然后用橛子进来，就可以从他鬓角钉进去。我掂量半天，我觉得我钉不进去的。那个钉进去，你不但需要胆量，你还需要力量的，是吧？那么大个铁橛子，那一个人躺在那边，你鬓角你就这样就可以钉进去，哪有那么简单啊？所以不要随便欺负姐妹啊。然后就钉进去了，还钉到地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姐妹好厉害啊，聪明程度超过清扫，勇猛的程度超过花木兰啊！这中国人都知道花木兰啊！但弟兄不要害怕啊，他盯坏人啊，不盯好人啊。那西西拉就死了。那这一位敌国的大将军，迦南王的大将军，欺凌以色列人的，就这样死在一个妇人的手里，而且死得很难看啊，闽南话叫"血井拍狂"啊，死得很难看。那这个是讲到雅意。那姊妹潜能是很大的，上帝赐给姊妹的能力，这个爆发力是相当强的，那个效率相当大的啊。当然你要用对地方啊，用错地方那个副作用也很大啊。那这是雅意，上帝用他。那他出这么重的手，这里面我们要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那个原因是什么？因为雅意他的看见，他知道上帝是赐福的神，他知道上帝做事的原则。上帝虽然惩治了选民，但绝对不意味着上帝不保护他。他知道上帝的原则，他一定会保护他的选民。大家如果还记得在创世纪12章3节的时候，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对他选民的应许，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当以色列跟约宾征战的时候，雅意他知道他应该站在哪一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雅意比西柏的视角更加的宽广，他的眼光更加的长远啊。我们中国人说头发长见识短，不一定啊，头发长见识也很长啊。那他真的是看见非常长远的一个眼光。那这是雅意的第一个看见。第二个看见，这个是我很佩服的，他看见上帝已经动手救以色列人。虽然只有那一战，雅意已经洞悉到整个局势都要改变了。那一个智慧的选择，他帮助了以色列人在神的工作上面有份，他给他家族带来的福分是不得了的。这个是雅意非常聪明智慧的一个地方啊。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那巴拉追赶，雅意也是主动出来迎接他。那上次迎接西西拉目的是灭他，巴拉来再迎接他是报战果，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那巴拉见了雅意，他很信任他，就进了帐篷。然后巴拉看了这个结果以后呢，没有任何后面的描述，也没有说有任何的反应。但是我说呢，雅意做的事情他重大的一个意义在后面。当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他扭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局势是什么？原来基尼人西柏家是和耶宾王是和好的，他们是盟约的关系。但是当雅意做了这件事情以后给巴拉看，整个局势会翻过来的。翻过来是什么意思呢？现在以色列国强大了，耶和华帮助他，那他们原来所结盟的那个国要衰弱，要灭亡了。如果那个局势没有改过来，当以色列国强大以后，这个和以色列国合约的签盟的这个基尼人，他们的结果可能是不好的。所以雅意做了这个事情以后，他把整个的局势整个局面都把它改变过来。 那他做了这一个事情，是抓住了这一个时机，把整个局面都改变过来，这个是不简单的。他起的作用，那个可是不简单，不单是对他的丈夫洗白，不单是对他的家族，甚至对整个基尼人都有极大的影响，这个是雅意。所以上帝在用姊妹，姊妹在做事情的时候，他们的见识、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勇敢，如果发挥出来，非常不寻常的。这个是雅意啊。也许你说这个雅意只有一个，谁能跟雅意一样呢？雅意的确只有一个，但是雅意的原则是可以重复的。他在上帝面前怎么样能够看清楚，怎么样他努力的方向是对的，他在他能做的范围的里面怎么样能够抓住上帝给他所有的蒙福的机会，这个原则是可以重复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还有一点的观察，我会发现当一个姐妹她很敬虔、很依靠神和爱神的时候，她的聪明、智慧、才能会发挥到最大的效率。然后这个姊妹她的生命的状态、她的特质会被神塑造成一个非常沉稳的一种的状态，比较少会落入一种的慌张、情绪失控的那个地步，比较少。那真正属神的敬虔的姊妹，她在神面前所被建造的那种生命的状态是带着这些的特质和能力的。那她自己所做的，她对她的家庭、对她的丈夫、对她家族所带来的祝福，那这个就是很大。这是姊妹。后面，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那这样，这样呢？这个里面呢，包括的信息，包括底波拉、巴拉带兵打仗，也包括雅意。这句总结的经文是在雅意杀了西西拉以后总结的。在这里面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上帝在做兴起底波拉、推动巴拉来击败敌军的时候，雅意参与了这个事工。上帝在整个以色列的这一个大的翻转的里面，雅意他做工是有效率的。他所做的事情就不单单是杀了一个将军，也不单单是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他在历史的当中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是雅意。那这里面有一句话很重要，希望每位姊妹能够听得清楚，它叫做神使。神使这句话很重要，如果神不使，如果不是神掌管，这件事情可能做不成。我们怎么确定西西拉一定会睡着呢？那你说给他奶子喝他一定会睡着，真的吗？他累了喝了奶子一定会着？那如果是这样，那失眠很容易治嘛，对吧？你失眠了是吧，出去跑一圈累了，给你喝个奶睡觉安然沉睡，有可能吗？不绝对的，不绝对。那他给他奶子喝，没给他喝安眠药哈。雅意不是给他喝安眠药的，没有任何的药用作用哈，只是喝了奶子。那个军人一般在打仗的时候，他是相当紧张的，他们会突然惊醒的。所以雅意进来，如果拿着橛子和锤子进来，走到他的鬓边，他可以突然惊醒的。那他如果突然惊醒的话，你该怎么盯啊？对不对啊？你雅意再厉害，你跟西西拉这个大将军打，不那么容易就让你盯到鬓角里面吗？没那么容易吧。那这个重要是什么？是神使这件事情做成。所以当雅意他按着神的心意，他看清楚神来的祝福，他真正去追求神的旨意的时候，神会使他做成这件事情。这个是要点。在撒母耳记上26:12，那里说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没有人看见，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兴起，没有人醒起，都睡着了，因为耶和华使他们沉沉的睡了。这次我太太回带了一个信息，说国内有一个姊妹她信主了，先生不想让她受洗，但这个姊妹就祷告，她先生就沉睡不起，等她去洗礼，带着孩子去洗完了回来以后，先生还没醒，还沉睡不起，所以神使他睡着，从来没有发生过，就那一天就睡了啊。 那他就在神面前他就害怕了，万一神使他睡了以后再醒不了那怎么办呢？啊，还是要敬畏神。所以神使这件事情对每一个子很重要。为什么？当我们觉得我们在顺服神，我们的先生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做代理了，我要顺服他，那如果他一直坚持我怎么办呢？你要知道神会使你做成这件事情。神不一定使你去拿着橛子打穿人的脑袋啊，在这个时代我确定神不会让你去拿橛子去 敲人脑袋的啊，我比较确定不会有的啊。但是神会使你做成他要你做的事情，神会使你做成你以为做不成的事情，神会使你做成你在他面前清楚的看见按照他的旨意去做的事情是真正让你自己让你全家蒙福的事情，神可以使的。后面他说，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你看见没有？这个结局是什么？他先生西柏所依靠的、所仰赖的耶宾王已经被全灭了，再没有任何依靠的机会啊！他先生原来所背离的那个软弱的以色列人又再次强盛起来。亚义做一件多大的事情，他可把他先生那所有的短视全部覆盖，把先生所留下所有的隐患全部变成祝福。姊妹可以做成的啊！那我比较相信后来他的先生亚义啊，他的先生西柏发现这个事情，他一定会赞叹这位亚义。创世纪在箴言当中有一段经文，31:10-12，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的丈夫会这样子纪念她的妻子，尽管她当时有短视，尽管当时她做错决定，但她妻子可以扭转乾坤的。姊妹可以用，上帝可以用姊妹做成这么大的事情。后面是士师记5:6，在亚拿之子下山的山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那这是另一段的经文，这段经文里面他讲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出来，他讲到一个叫做山家的人。山家是什么？山家是第三位士师，是在底波拉之前的一位士师啊。在士师记3:31，以物之后有亚拿的儿子山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是士师。那大家要了解，在整个士师记的时代，在以色列历史的当中，每一个士师都是一个时代性的代表人物。当经文把亚义和山家并列的时候，圣经把亚义所排的位置那是相当的高，他把亚义放在一个时代性的一个代表人物并列的这个地位上。这个是亚义。在整个的基尼人的历史的当中，只有两位是被上帝纪念的，一位是摩西的岳父啊，这个给摩西出主意，叶陀罗哈，建立70个长老管理百姓。第二个就是亚义，只有两个。亚义所做的事情是时代性的一种的代表人物，他不但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有时代性的地位，他在整个西柏家啊，西柏的这个家族，也在整个基尼人的历史当中也有特殊的地位。所以上帝虽然没有设立姊妹在教会当中做带领，没有设立姊妹做领袖，在上帝的手中姊妹有上帝赋予她的特别的宝贵的价值。上帝造男人造女人他都说是好的，有很多的特点是男人不具备，是姊妹具备，是不可替代的。重要的是姊妹你要了解上帝怎么带领你，怎么用你的智慧，怎么用你的才能是用在他的旨意的里面，这个是重要的。在上个世纪有美国3个姊妹，他们是立志做宣教的。然后那个二妹呢，她是一个特别火热的人，她就说我要为全世界的人 死，为他们信主，为他们死。然后那个大姐就跟他说，说二妹啊，这事儿呢耶稣已经做了，你不需要去做这个事情。你需要做什么事情呢？耶稣差遣你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就好了啊，按照神的旨意，神差我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神的心意在我身上所成就的一定是最好最美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要去寻求的，在主里面得着的祝福是从这个层面来看。后面一段经文是在士师记五章的24节，愿基尼人西百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这个是对雅意的最后的总结，圣经最后一次提他，提他是什么？他多得福气，愿他比众妇人都得福气。为什么有这个比较点出来呢？因为他实在是比众妇人更有眼光，更有智慧，他做的是更在神的祝福的那个规则的里面。上帝实在是使用雅意，也实在是让雅意更蒙福。他和那个众妇人在当时的那个时代，那些的妇人可能是为了生活的安逸，为了物质的丰富，为了钱财，他所看见的可能跟他的丈夫的西百看见是一样的，为了眼前暂时的东西。但雅意他的眼光是超越性的，他看见耶和华是祝福的源头，他看见为耶和华所做的事情才是真正蒙福，他就如此做下去，所以他比众妇人更蒙福。后面经文说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哎，这句经文有一点意思，需要解一解的。什么叫做住帐篷的妇人呢？因为当时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住帐篷了，住帐篷的是外邦人，外邦人在上帝面前，他在外邦人的当中是更蒙福祉的妇人。那这个背景和我们有点像啊，雅意是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是外邦人的背景。雅意的丈夫是看短视，看今生的这些的名利，我们很多姊妹的丈夫，我不得不这样讲，可能也像西百一样，没有这种属灵的眼光，没有这种长远的看见。那如果有的话就也是很好哈，但如果没有你也不要担心。如果你有雅意的心智，上帝一样的会让你把祝福带给你的丈夫，带给你的家庭，带给你的家族。所以愿意雅意的信息能够成为每一位姊妹在上帝面前能够得着的信息。你是信主的，你是属神的，你所依靠的是那位耶和华，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好像雅意身上所做的一样，一定会成就，能够超越你周围那些的有限，超越丈夫的有限，让你能够成为丈夫的祝福，家庭的祝福，家族的祝福。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来感恩，你的恩典是大的，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你在你整个救恩历史当中，你赐福给所有属你的人，所有认识耶和华有机会在你面前蒙恩的人。主啊，雅意是个外邦人，他没有白白的认识这位主，没有白白的和选民接触，我们没有白白的是听到福音，我们都在你面前是蒙恩的。愿主把雅意的心智放在每一个姊妹的心中，愿你兴起更多的雅意，让他们成为在你面前蒙福的人，也是把祝福带给家里的这一位啊属你的这个姊妹。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啊唱一首诗歌。